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北京二渠道外交能否理顺美中关系，美国总统川普继续为普京辩护，肖建华被绑架再嫌北京粗暴践踏香港司法独立。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肖建华案扑朔迷离，中共反腐还是权斗。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对民众表示，一旦出事，那位阻止执行他旅行限令的法官应该负责。川普的行政令暂时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川普在星期天发出的推文中说，他不相信一位法官能够置我们国家于这样危险的境地。上个星期五，美国华盛顿州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裁决暂时阻止执行川普关于禁止7个国家难民和其他人入境的美国行政令。这7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之后在星期天，旧金山第9巡回上诉法庭拒绝了川普内阁提出的恢复旅行限令的要求。川普星期天在他的推文中说，他已经下令国土安全部对入境美国的人进行非常仔细的检查，并补充说，法院把这项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在大规模公众抗议持续了6天之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政府星期天废除了一项内阁政令。这条政令可以保护许多政界人士不会因为腐败而受到起诉。请您收看 VOA 卫视的报道。
在成千上万名示威者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胜利广场举行抗议进入第6个夜晚之际，罗马尼亚总理索林·格林德努的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这次抗议活动被广泛视为1989年共产主义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垮台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集会。
人们对这些政客感到厌烦，受够了。27年了，证明他们不可靠，不值得信任。因为我们太多人必须离开这个国家，来为我们自己和家人寻求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我是这种数百万到其他国家工作的一个罗马尼亚人。
上星期二晚上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法令规定，如果官员非法所得低于47,800美元，就不会受到腐败罪起诉。政府声称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减轻罗马尼亚监狱过度拥挤的问题。罗马尼亚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但批评者认为这将严重损害罗马尼亚新兴改革派的努力。罗马尼亚新成立的国家反腐局从2014年开始展开的反腐行动，已经导致近2000人因滥权被定罪，包括法官、政治人士、检察官和其他公职人员。VOA卫视报道。
联合国的记录显示，在阿富汗与冲突有关的儿童伤亡人数2016年激增24%，平民伤亡总数比上一年增加了3%。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星期一公布的年度报告，去年暴力事件造成11,400多名平民伤亡，其中约3,500人丧生。报告指出，平民伤亡中有61%是反政府武装，主要是塔利班造成的。亲政府部队则应对24%的伤亡负责。报告说，这比2015年增加了46%。资料显示，自2009年冲突以来，阿富汗的武装冲突导致25,000名平民丧生，45,0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川普上任2个多星期以来呢，已经同多个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上个星期，又一位鹰派人物，也就是川普的首席白宫战略顾问班农加入了川普的国家安全团队。班农曾断言美中在南中国海必有一战。而与此同时呢，川普的女儿伊万卡携女儿去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参加了欢庆春节的活动。那么未来几个月美中关系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我们现在就电话连线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教授王建伟博士。王教授您好。
哎，你好。
嗯，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呢，他和多个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那么王教授，您如何解读川普一直没有与习近平通电话这件事？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政府有意冷落中国，给中国一个下马威呢？
那我想他有就是跟其他国家领导人打电话，不跟中国领导人通话，利用这个做法来就是故意把这个中国这个在旁边晾一晾，我想有这样的意图。这个当然在美国这个共和党政府啊，刚刚上台的时候也不是完全这个新的做法，在那个小布什上台的时候，当时共和党内部就有一些人士就是说要压低中国的位置啊，那么要提高美国的盟国的位置。所以你看这一次呢，这个做法上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呢，另外方面呢，当然我想呢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说中美之间目前应该说也没有什么太紧急的问题要加以磋商啊，那么除非是美国已经决定向中国发动这个贸易战啊，那么除非美国已经决定在南海问题上要向中国发难，否则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紧急的问题。你想他和其他的这个外国领导人，包括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墨西哥总统等等，都是有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啊要处理。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川普还没有完全想好就是到底怎么来跟中国打交道，就是他的对华政策也还没有成型，所以呢我想呢这个也是他推迟和中国领导人通话的这个原因之一。
好的，您说的对。那么我们看到呢，说川普啊，他在竞选时候曾信誓旦旦的说要在就职第一天呢就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他还常常呢在推特上呢就贸易问题和南中国问题批评中国。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您刚才提到这一点了。那么考虑到川普身边的主要国家安全幕僚大多都对中国持鹰派立场，包括防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和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川普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他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行动？王教授，
当然你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倒不是酝酿更大的行动，还是应该说更有可能是他还没有准备好怎么来和中国打交道。刚才你讲到了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包括他的顾问在南海啊，在经贸这些问题上都发表了一些比较强硬的这个言论。那么现在他这个当选了，在台下的时候讲话比较容易了，你在台上以后要真的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他就要掂量这个这个代价啊，掂量这个风险啊。所以呢，我想真的要去做这些事情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那么而且呢，这个从中美两国的这个互动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我想呢，这个他要在这个对华这个问题上，跟这个迈出第一步啊，那跟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可能也不太一样啊。那么其他国家打交道可能这个后果啊，没有和中国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后果来的严重。比如说他要宣布中国为这个汇率操纵国，那么一旦宣布的话，中国肯定要进行报复。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有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他这个要掂量这个后果。所以他我想呢，这个应该说他还没有这个对华政策还没有完全成型，不一定是更大的这个行动。
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川普的女儿伊万卡携自己的女儿呢前往中国大使馆参加庆祝农历新年活动，那么就有海外中文媒体猜测说伊万卡此行呢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幕后二渠道外交的结果。此前纽约时报也报道了中国安邦集团董事长在川普当选总统后与这个伊万卡的丈夫库什纳洽谈业务。那么在台前我们看到川普他有一个鹰派的国安团队，但在幕后呢，我们看到中国积极开展二渠道外交。那么您如何展望未来几个月美中关系的这个走势呢？
我想未来几个月可能美中关系还是处于一个相互试探、相互摸底的这么一个阶段吧。那包括这个他派这个女儿去参加这个 中国这个春节的这个中国大使馆春节的晚会，应该也是也可以说是啊一种摸底啊相互试探的一种形式吧。那么而且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他的这个外交国安团队啊这个高层人士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但是在下面一层就是这个具体操作的国务院包括国务院国安会的这些人员呢还没有完全到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还是需要一段时间那么来这个构建他的这个对华政策，包括整个对东亚的政策。那么我想呢，这个今后的这个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可能就说我想呢，这个中美之间的相互接触的成绩啊会逐步的提高。最近杨洁篪和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已经进行了通话。等到美国这个整个团队已经到位基本上已经到位，然后呢，这个我想呢会有这个中美两国这个更高层次的这个这个交往。
好，
说不定过几天过几个月，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就到中国去访问了也说不定。
好，我们感谢王建伟教授在澳门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谢谢。
美国总统川普呢，星期六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候说，他尊重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两人未必能和睦相处。福克斯主持人呢反驳川普，并把普京称作杀手，川普为普京辩护，称美国也并非完全无辜。那么俄罗斯方面如何看待美俄关系的前景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我们看到普京呢他现在被美国媒体称作是杀手，那么俄罗斯如何看待这个事，有哪些反应？
对，俄罗斯那个今天的俄罗斯总统的新闻发言人科夫呢，他表态，他说的俄罗斯对这个美国媒体把普京称作杀手呢，俄罗斯无法接受，他认为呢这是对俄罗斯的一种侮辱。他也希望呢，这个福克斯新闻网呢，对普京对俄罗斯道歉。但是呢，佩斯科夫呢，对川普的另一段话呢，就是说川普为普京辩护呢，佩斯科夫他说他无可奉告，他这个不会发表评论。俄罗斯媒体和这个社交网络上呢，对这个福克斯新闻网对川普的这个采访呢，还有这个杀手的言论呢，这个报道的非常多，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官方媒体的报道呢，基本是淡化，就是说把普京称作这个杀手，而且强调呢，就是说川普呢为普京辩护的言论，但是呢，在社交媒体上呢，就是官方控制比较少的这个社交媒体，还有批评普京的人士当中呢。对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这个主持人呢，把普京称作是杀手的言论呢，认为确实是这样，而且许多人呢，一直就是把普京称作是杀手，这个福克斯新闻网主持人把普京称作杀手呢，实际可能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就是说最近两天呢，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批评普京的人士，还有就是这个。反对派的一名主要人物，卡尔穆尔扎呢，他第二次呢就是中毒呢，而且他的症状呢同这个两年之前的这个中毒这个症状是完全相同，而且他现在是处在这个昏迷状态，基本生命垂危，所以说很多批评普京的人士就是说现在秘密警察杀人呢是这个根本不知道这个耻辱。采取这个相同的手段杀人，而且许多批评普京的人士认为，就是说除了这个卡尔穆尔扎这个事件之外呢，还有包括这个尼面佐夫，就是反对派领袖尼面佐夫两年前被杀，如果再接下来再往前走呢，像这个叛逃到英国的这个特工批评普京的这个利特维年科，还有批评普京的这个前议员被这个毒杀，许多这个事件可以这名单可列出一大串，所以说许多人认为并不以为然，把普京称作是这个杀手。
好的，那么针对现在不断出现的这个要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个呼声，特别是美国方面，那么俄罗斯方面是否会担心这会得罪中国呢？ 他的战略盟友。
对，俄罗斯现在密切注视就是美国方面这下一步该怎么走。俄罗斯方面的判断就是说随着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呢，美国把这个俄罗斯当成一个主要威胁，认为俄罗斯是这个破坏世界和平和稳定这个一个世界秩序的一个主要威胁。但是现在俄罗斯的判断就是说，随着这个川普的这个内阁执政之后呢，美国不再把俄罗斯当成一个威胁，美国呢会把俄罗斯当成一张牌来对付中国和对付伊朗的一张牌。所以说俄罗斯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来利用这个美国的这种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俄罗斯最近呢有人提出一种理论，就是认为俄罗斯应该在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两种力量之间呢来这个周旋平衡，来获取这个最大的利益。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持有加拿大护照的中国内地超级富豪肖建华呢，他在农历新年除夕这一天被中国国安人员从他长期居住的位于香港中环的四季酒店带走，秘密带回中国内地调查。那么这个事件在香港以及在国际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身为加拿大公民，同时又是香港永久居民的肖建华被中国内地公安人员直接带走，再次凸显了北京一国两制承诺下的香港司法独立遭到践踏，让人们联想起2015年的铜锣湾书商被绑架的事件。香港舆论和港人对这一事件都有什么看法呢？我们现在就连线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肖建华呀，他是一位中国内地的超级富豪，是明天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据称，肖建华所发出一份声明说呢，他持有加拿大护照，还是香港永久居民。那么这样一位人物被中国国安人员从香港带走，是不是又让人想起了2015年铜锣湾书店五名书商失踪的这样一个事件？那么肖建华被绑架与铜锣湾书商被绑架都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那个相同之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他这个进入大陆一定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进入大陆，那个所以有些媒体会用绑架或者挟持这样的一个词。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跟铜锣湾这个书店事件相比较的话呢，他们两者之间还有很大的一些不同点和区别。比如说它事件起因的背景不一样，铜锣湾书店的这个起因背景是发生在香港的一些行为引起大陆执政当局的不满，来采取的一些措施，对吧？它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铜锣湾书店主要是售书，在香港售书，在香港出版物，那么可能触犯了大陆的一些敏感和底线。那么肖建华所作行为呢，他因为是在大陆可能涉嫌有些犯法行为，然后躲在香港，那么躲在香港也不是一天两天，那么虽然他是香港永久居民，但是他是在内地触犯了一些法律法规，或者说触犯了一些大陆执政当局的一些底线，但是他把香港作为一个庇护港在香港。所以这个事件跟铜锣湾事件它的起因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好的，
然后他实施的手段那个也是有分别的，虽然有可能都是被挟持、被绑架、被胁迫，但是我们看到铜锣湾书店这个李波，他进入大陆是自己连身份证明都没带，回乡证都没带，那个警方要在口岸当中调查出他什么时候从什么口岸进入大陆都没有办法那个确定，所以李波最后是说他用自己的方式进入大陆。那么肖建华呢，这个就很清晰，从这个监视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出，他有人周围有几个人跟他在一起，然后没有任何的这种反抗，很平静的走出了酒店，上了车，然后警方也查到在香港和深圳的某一个口岸，他通过了这个用他的身份证明，就是进入了这个大陆，进入了内地。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不相同的。还有一个 对香港造成的影响，虽然大家都说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都是对一国两制的这个原来的这种承诺的一种践踏。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有人在这边办案，这个办案有可能是用挟持的方式，有可能是用说服的方式，那个都是一种办案。那个这个两地司法那个制度不一样，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都是对这个香港的法律制度的不尊重。但是它对香港整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影响那是不一样的。那个他不管怎么说，他进入大陆他是按照那个合法的程序进去，一个是不合法的程序，那么然后呢就是那个对香港人的这个心理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因为一个是在香港我正常做事运作当中被你指责我触犯了底线，一个是在大陆本身是犯事，把香港看作一个避风港，那来那个躲避这个内地的有关法治的一种制裁，那所以他对一国两制的这种影响，我想如果要比较的话，还是有轻重，这个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不一样。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纪硕明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有关这个肖建华案呢，我们稍后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当中呢，我们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就是肖建华案扑朔迷离，中共反腐还是权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两件大事震撼中国社会，在美国避难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曝光中共高层贪腐丑闻，红顶商人肖建华已被中共呢从香港挟持回内地。神秘失踪了一个多星期的肖建华近日传出消息，他已经和家人取得了联系，并继续掌控明天控股集团的业务运营，但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郭文贵呢，他还敢不敢继续揭露中国的官场丑闻，这些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肖建华事件以及郭文贵的爆料都披露了什么样的政商关系？中国当局锁定肖建华究竟是反腐需要，还是涉及到19大的权力斗争呢？那为什么中共当局不惜惹怒香港民意，再度越境执法？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你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纽约何先生，有关这个肖建华案和郭文贵案呢，您和您旗下的这个明镜新闻网据信掌握了大量独家新闻和第一手资料，那么我们就先请您大体谈谈肖建华和郭文贵这两个人，这两个案件都有什么关联。
哦，谢谢谢谢，就是我们正好是非常巧合，就是葛永贵先生呢，选在这个民进电视作为一个直播的平台来表示他的观点啊，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权力啊提出这个批评，那么肖劲华先生他回到中国大陆的事情呢，也是含了偶然的机会呢，就是让我们独家报道出来了。那我觉得两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关联呢？我们现在还只能呢做一些主观的臆测，有人说呢，就是根据我们比较长期掌握的情况看呢，这个抓捕这个肖劲华呀，实际上是几次比较已经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肖劲华先生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香港避难，上一次鲁能事件他就曾经比较长时间啊在美国和加拿大避难，由此呢他后来还成为了加拿大的这个公民。办了这个身份，这一次呢，他是在香港被这个抓捕回去，但是他抓捕回去的这个过程，现在仍然是非常的诡异啊，说法很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不太可能是自己主动想回去，对吧？不管是绑架还是某一等威胁，或者是某一等强力式的一等劝说但是呢，就是是不是因为葛永贵先生在之前时间在民进电视这个直接去揭露这个中共高层的贪污腐化问题，使某些部门觉得呢必须要尽快的让这个肖劲华先生回去，以免肖劲华先生呢也上这个民进电视。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揣测。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次是这个习近平也好，王金山也好，孟建柱也好，可能呢他们采取这些行动，使中国的这个反腐霸抓贪污的行为呢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其实过去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审判这个葛伯雄这个薄熙来还是这个其他的周永康、林计划这些人，其实对他们的行贿受贿的这个指控啊，金额都其实都比较小，行贿和受贿的这个手段呢都比较单一这个涉及的人员呢也是控制在很小的一个范围或者说呢他们属于比较传统性的这种经济犯罪，而肖劲华所涉及远远比这个要复杂很多，金额巨大到是有人说是亿万级有人说是亿万级，有人说是千亿级，有人说是几百亿，从金额来讲，它是完全跟以前的贪腐案件涉及的调查是完全不能比的。第二个是涉及的这个层次之高，有人说夸张一点的说，涉及到前朝这个政治局委员80%的家庭以上，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夸大了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准确的形容它，但是30%-40%这是肯定有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么呢这个而且呢这等涉嫌的这个犯罪的行为那可以说是这个其复杂性、隐秘性根本不是一般的这个以前的经济的调查的案件呢所能够比的。那么因为肖劲华先生现在完全失去了这个自由，我们没办法呢得到他作为一个被告方的这个辩护，所以我们对他的很多的评价呢也变得非常的这个谨慎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垂话能力了这个去看到他的现在情况。不过我们确实掌握了他大量在之前的这个很多的细节无论是他涉及的人员还是他在生活的细节，不过显示出来呢港台的这个传统媒体对肖劲华的大部分的报道，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报道都是错误的或者是不真实的这等情况同时也反映在葛永贵先生身上。那他在接受民进电视采访之前呢，关于他的报道几乎都是污名化的或者是错误的，但是通过他的这个直播通过他自己直接跟民众的这个讲话，从大家又看到了完全另外一个呢这个葛永贵先生尤其呢他是作为一个商人，他作为一个民间人物，直接去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去揭露中国贪腐问题是前所未有的。那么这两件事情对中国的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是一个泡沫还是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权力的重新布局的开始，甚至中国政策进行某一些调整的开始，现在我们还需要呢等待这个事情的技术的发酵。
好的，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会继续来关注这些问题。北京张先生，中国内地对这两位富豪，尤其是肖建华事件有多少了解？舆论又都有什么反应呢？
在这个网络上看，关于这两位这个富豪的事件，的相关的这些个传闻吧，并虽然也有封杀，但是也没有被完全封死，总是不断的在出现。
嗯，
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可能这两个人都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导致他们的这个相关资讯没有被封死。因为这两个人他们的这些个事儿啊，可以作为正用，也可以作为反用，这个都是棋子儿，就看怎么来使。我觉得都有利用价值。那么这个两岸之间，我觉得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这个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可能这个对于这个肖建华先生的这个跨境拘捕不会进行的这么快。
嗯，
我想进行的这么快，可目的就是要避免再出现第二个郭文贵，然后再爆出更多的料。那这个呢，对于这个是对于中共来讲，可能是非常致命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十九大人士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都会出大漏子。
嗯，
那么当然这个事件来看啊，我觉得是每到这个党代会前，现在就要出这一类的事件。上一次这个王立军出逃事件，那跟这次比呢，好像这个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一次呢，虽然像是2012年这个事件的重演，
嗯，
那这个背后肯定是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他需要用这些个资讯来作为打击对手的这个手段。那这样子来看呢，这个我觉得核心他抓住肖建华，等于就是也是要对这个郭文贵的爆料进行一个反制，等于要掐住政敌的这个脖子或者命门。
嗯，
这个我觉得双方可能在博弈中恐怕也会有对话，因为我记得郭文贵先生此前一直在要求对话。那么当然现在他的推特我也看了，那么他现在说这个他受到了各种威胁，手机死机，然后家里断电，网络就停了好多次，受到这个威胁了，所以他现在暂缓了他的第二期的爆料。这个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中间就有可能，在谋求某种对话。那这个但是就是对于这个事件的解读，我还是有一点儿，多少有一点儿疑问，就是到底郭先生，他说他是支持这个支持习王来反腐的，而且他可以涉及到常委级的这个高官。那到底他是投诚呢，还是他在出牌？因为按这个背景来讲，比如说马建先生，这个马建副部长这个背景，也是他提到的，甚至马建后面的人的背景他也提到了。但是据我所知呢，就是安全部这个系统在十八大以前一直是由一个会被称为庆亲王的一位常委在控制的。那郭先生的身份恐怕应该是这个安全部的一个商干啊，就是这个他们有这么一个词儿，专门用于这种由安全部门控制的这些商人。那当然郭文贵这次我还是很佩服，就是说他是一个出身草根的人，所以他才敢在这个时候冒这个官场的大不韪来爆料。
嗯，
但是我同时也挺替这个郭先生还有和平先生担心的。我一看这个电视，我就觉得哎呀，我说何先生啊，这个明镜这回摊上大事儿了。所以我现在
先说到这儿。
好的，
下面再听听何先生怎么说。
好，那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是，这个郭文贵案引发了中共对肖建华采取行动。刚才何先生呢也指出，肖建华案可不是一般的案件，可能涉及到亿万这个资产，并且呢涉及到这个众多的中共高层。那么说起肖建华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红顶商人这个称谓。何先生，据报您掌握肖建华和中共权贵政商关系的大量信息，那么请给我们爆点料吧。
我觉得这个用红顶商人来形容这个肖建华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虽然肖建华在60的时候呢站在政府这一边啊，那么呢后来他还是这个官方所控制的这个学生会主席，但是他之所以离开这个官场，是因为他早就看破了这个官场呢没办法去发挥他这个才华啊。那么他不是一个真正被官方认可的一个红顶式的商人，只是说因中国的这个商人呢，我在这里讲一句，就是说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官员或者是中国的这个知识精英，我们是接触的比较多的这个三个阶层啊。这个知识这个商人这个阶层呢，我们平时哈比较引用一个贬词，什么无商不奸啊，或者说动不动就是啊这是一个商人嘛。其实我在这里要讲一讲，在这个三个这个精英领域里面，就是关于官僚精英啊、商人精英、商业精英和这个知识精英中间，我觉得商业精英是见识最最多，他们视野最宽阔，然后呢这个个人是极富天赋啊、敏锐啊、这个对社会的掌握的程度啊、对学习能力啊都是最强的啊，这三个这个阶层里面啊，是即使跟着我的接触，他们这个阶层呢、啊、他们看的书不亚于这个知识精英，而他们的见识之广，对社会的真实的掌握的程度，对人情世故的这种掌握程度，那远远是高于这个官员。比如说一个省长，他往往就局限于在他这个领域里面。中国但凡像肖建华先生和葛文贵先生这样，他们的合同领域根本就不是在一个省了，甚至不是在一个国了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商人阶层呢，他们这个事情的出现也表现了出来了，他们这批人的活的能力之强，是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媒体或者是知识精英对他们这批人呢的掌握程度。我们在观察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的时候，往往只是把商人们和这个政治权力的高阶作为一个简单的这个评述他们就是权贵高阶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对社会现在的推动的力量、对社会改造的力量、对社会引导的力量，我觉得商业精英其实比知识精英和这个官僚精英呢更有这个力量，更有甚至可以说更有这个领导力然后呢他们也不是简单的和这个政权依附在一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超越了政权的这个本身，甚至超越了官僚阶级本身，所以呢不能用红顶商人的依靠。你像这个葛文贵先生和肖建华先生，我们了解他们的整个商业的过程，他们虽然跟这个官场啊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有非常超乎情人的这种私人的关系，但是他们整体来讲并不简单的是官方的一部分或者被官方认可的一部分。有他们这种人物，如果是在军阀时代，我觉得他们就是军阀如果在这个毛泽东时代、红军时代，他们就是红军将领和元帅如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是造反司令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面，他们可能就是超级天才的这个科学家，因为他们有非常异于寻常的这种勤奋努力学习能力，而且他们确实很多人都是天才。那么其中肖建华他不是说考上北大是天才，我觉得北大这个标记的形容这个肖建华也太简单了，不管他是15岁还是14岁读这个北京大学，而是他的在这个商业的这个想象力真是超乎寻常。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好像他跟中国官商高阶去掏空中国的这个国库，实际上他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在日本在泰国甚至在印度的这种渗透和布局其实外界性的根本都没有注意到那么我们也没有注意到 葛文贵先生好像大家动不动说他是个草根人物啊，刚才张先生也讲了，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没几个不是草根人物，到吧，包括所谓红二代，我认识很多红二代，我就很嘲笑他们，我说你们其实你一个意义上不是叫红二代，你们应该叫龙二代，对吧？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的母亲有几个不是那个穷得叮当响才去所谓的参加革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用草根阶层和他们这种啊去理解他们和解释他们呢，其实有一点过时了。你像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啊，葛文贵先生在欧美的上层社会的互动能量，其实还超过了啊这个肖建华。肖建华的主要的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这个亚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现在在习近平和王岐山那边，到底是负面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还是可以有利于他的啊这个十九大布局也好，未来的政策走向也好，我觉得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和王岐山、孟建柱和习近平本人，看不出他们有非常直接的这个冲突，而且这三个人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有限的情况啊，我只能说有限的情况看，这三个人本人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廉洁的，而且呢，他们是中国现在政治上的三个实权派人物，如果他们掌握了其他官员更多的贪腐当政治，无论是这个肖建华跟他们去讲，还是郭文贵公开去揭露啊，那么呢，这都会成为了习近平啊越来越占有主导权的一个啊一个位置，因为他掌握了资讯，所以他愿不愿意去收拾这些人，或者用这些材料去威慑这些人，我觉得都是有利的。所以有人说啊，这是一种里应外合，对于习近平来讲啊，这当然是一种啊主观的臆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肖建华先生对中共的这个各个系统渗透之深，完全外加真是掌握的太少，我们也掌握的太少。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为了将一步一步披露的情况来看，那是根本是过去周永康案、林计划案、薄熙来案、葛北雄案不能比喻的，可以说真。所以我在前面就讲了，我说对肖建华案件的调查意味着中国的啊反贪行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啊这个量级，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习近平真正要进行反腐的话，他为了就有可能呢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个啊，要抓捕的官员，要调查的官员级别更高，啊，涉及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可能性更大。第二个是他可能呢，我们未必一定用大逆灭亲，但是呢可以说呢是大逆查亲，因为我们知道肖建华自己在外面放风也好，是媒体捕捉也好，里面涉及到了习近平先生个人的家人跟这个肖建华先生有一些商业关系。那我觉得未来啊，这个习近平所主导的这个调查是主动去去掩盖他家人的事情，还是使他的家人的事情通过这个调查跟外界有一个啊令人信服的解释呢？这是考验习近平是不是像人们批评的那样是选择性反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习近平先生啊，虽然他啊这个领到了这趟反腐的这个行动啊，但是很多人批评他呢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啊，出于清除政敌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腐败在中国里面是全面的，是彻底的，也就是说，包括习近平现在所重用的那些人里面，也很有可能，甚至不要说很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现在身边所重用的人，有可能就是贪腐分子，有可能他们的家人就涉及到了啊肖建华的案件。这就看习近平为了会不会进行清政策，对不对？如果他进行了清政策，把自己的身边的人也如果发现了问题，当然没有发现问题，我们没办法讲，对吧？如果发现了问题，他也大胆地把它处理。对吧？就像当时哈早几个月以前处理这个天津市委书记黄兴国一样的，黄兴国在一般人看起来不是浙江新村吗？那习近平也没有说没处理，对不对？啊，有人说把他归结于某个人，那都是太简单了。你不能说抓出来的人就不是习近平的人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台办的副主任，其实 也是福晋出来的，对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呢，我觉得呢也反映了习近平的反腐呢，他确实是有一些决心。至于他用的这个方式，我们是批评的，因为是还想操纵啊这等啊，就是正如葛永贵先生所指责那样，那等联合办案组的那种非法的行为、非人道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这种激愤。我觉得真正要使大家信服的话呢，就应该让这些审判呢是公开的、是透明的，尤其对他们的调查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呢，对肖劲华先生的这个处理，日式的习近平掌握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行动。
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依您观察，您看在北京在中国的政商关系网中，肖建华他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想他是很多个家族啊，这个最顶级的家族的共用的白手套。
嗯，
所以呢他的危险性就比较大，因为如果是专用的白手套，或是只限于某一些人，就是某个权贵团体专用，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好处理。问题是肖先生可能他掌握的是一种这个跨派系的啊这种资讯，那这个就比较可怕，就是他的杀伤力，他一旦引爆的话，他的杀伤力非常之大。这个可能会超过郭文贵先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把他控制起来，这个也是这个形势发展的这种需要，因为毕竟现在临近十九大，那在这种时候让这么一个人还逍遥在香港，然后这个不被这个官方控制，那岂不是这个太危险了？那所以我想，当然这个我们也发现，就是说也有不少的报道，就是他现在正在大量的向海外转移资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跟现在就是这种目前资本的大规模逃亡，特别是这个权贵家族们，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在尽快的转移财产，我觉得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说能够给成为说倒逼这个领导人改革呀，或者是加快反腐的一种动力啊？
嗯，
这个我觉得反正何先生的观点还是，就何先生还是太善良了一点了，就是他可能还抱有希望。我呢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乐观，就是这个权斗啊，斗到现在这程度，上次我就说了，我说这个恐怕涉及到太子党领域了啊。这个当然我本来上回咱们谈的时候，我本来想请何先生报点料，就何先生上一场他没爆料。
嗯，
我觉得当然这个中间呢可能也有，就是说何先生他需要保护他的这个消息源，他也需要保护明镜这个平台。
嗯，
所以呢我对此是表示理解，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来看啊，现在这么一种形式，我觉得我以前讲过，现在就是在一个糗烂的擂台上在这个施展拳脚，就是既要打倒对手，又不能让这个权力垮了台。
嗯，
这个非得是武林高手才能办得到啊。
嗯，
这一般人可是办不到。那么再有就是说，郭文贵先生投下的这颗炸弹，他到底会炸开什么？还是什么都没炸开，下边就没有了，第二期就没有了？这个咱们也说不好，因为这个毕竟各方面都在谈条件，那有些事情如果说对于这个政权来讲，这个赵家人他们是高度一致的，就这个政权必须保，但是他们之间又是有矛盾的，又是要施展拳脚的，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个利益的权衡，就有一个勾兑，就是说以这个保住政权为前提之下，咱们的斗争可以
可以建成核局也是可以的。所以以往你看揭露的好几次事儿，哎，后来走着走又没下文了，走着走又没下文了。所以你现在很难判断，就一定这个事儿走在下边会怎么样，因为高层有高层的考虑，甚至习王之间，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完全一致？因为这个现在我感觉啊，起码这个郭先生爆的料，这个杀伤力可能这个对这个纪委系统和对是这个比较大的。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他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像这个他所爆料的这位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那么这个只是一个引子，那后面还有多少东西我们现在都不清楚。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大家还是稍安勿躁，就等着吧。
好，
因为反正还没开十九大嘛，我觉得可能日子越近，这个出来东西也可能越多，这我个人想象啊。
好的，
谢谢。
好，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等候在电话线上，我们也有大量的网友给我们发来他们的评论和问题，我们捡主要的。另外我对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观众和听众们有一个要求，希望大家尽量简短，简明扼要的表达您的观点和问题。首先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新闻上看到有关此事的报道，详细情况并不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香港富豪肖建华与中共高层，不管是反腐还是拳斗，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也知道中国的执法机构，包括中纪委，早已沦为中共的党卫军了。关于此案官商勾结的真实内幕，中共只会封锁消息。不管怎么样，权贵的斗争与老百姓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
好的，
还是希望多讨论与百姓有关的时事民生，就这样。
好，
谢
谢您的建议。河北的张先生，请简短，张先生。
你好，我认为中国老百姓是支持习近平反腐的，但是对于反腐中这个官场上的宗派斗争、政治斗争这些东西，就是政治因素与党中央是否保持一致，对这个有些看法。另外是与刑法上很冲突，刑法上是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就可最终判死刑。按这个道理，这个薄熙来等这些人都得杀掉，能行吗？那官场还能存在几个？所以说，习近平处在两难之间，就是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没有办法了。
好的，
谢谢。
最后一位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
大家好啊，我觉得话，其实你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就是从十八大前后开始看到现在，中共的反腐一直都是拳斗。他全都只是说，因为每个中共官员基本上都有腐败问题，所以说他通过这个反腐的这个手段抓你的罪证来结束你的政治生命，所以说反腐只是全都的一个手段而已，我是这么看的。
好的，谢谢湖北。
然后我还想问和平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的民进网一直都能爆料出一些很特别的消息，然后我翻墙看到有媒体解读说您和中共高层的江泽民派系有一定的联系，请您回应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一会儿何先生会回应您的问题。现在还有几个问题是给何先生提出来的，我们一并来说一下网友的问题。自由报民的问题啊，这位自由报民的网友呢说，肖建华被抓呀，郭文贵作为圈内人直接对全社会公开，就直接证明了这个统治集团就是为了贪钱贪权。那么请问何先生，这种人还可能会放弃这一切给自己和这个民族一个未来吗？这是针对刚才何先生说我们有三位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还有王岐山是相对比较廉洁，这位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提出不同意见。另外呢，一位叫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看了郭文贵的直播节目，他在节目里不点名的说王岐山在整他。那么能请和平先生说说王岐山在这些案件里都扮演了什么角色吗？何先生。
OK， 王岐山是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整个人他的这个经济状况和我们对他的个人比较多的了解来讲，他确实是比较廉洁的，而且他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相对来讲是比较有能耐的一位这个领导人 但是呢，我对他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而且一直以来是比较多的。主要是我对中纪委这样一种存在的形态和他们办案作风的方式和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间应该起的作用，我是持全面否认态度。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要走向一个廉洁的一个道路，不能靠这样一个黑箱作业，用黑打黑的方式进行这个反腐败。所以我对中纪委这个系统，我首先就是彻底否定的。而且我对中国举行建立这么多的反贪机构，我也是非常不以为然。你像美国这样其他的国家几乎就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机构，为什么他们的腐败还比较少呢？原因很简单，公权力不至于像中国这样如此泛滥。中国就是共产党的权力太大，政府的权力实在太大，而且呢，这个监督的体系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么一种体系。那你共产党自己已经有一切权力，然后你怎么会有能力来监督自己呢？对吧？所以由中共自己内部来组织这么一个纪委体系来进行监督，是使中国的反腐败不可能透明化，也不可能使我们幸福，也不可能使中国走向政治清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那么再回到另外一个听众，就是说我们的消息来源为什么这么多？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很老了，对吧？现在的中国的一些领导人也好，或者是中国的最顶尖的这些一流的知识精英，或者是自由派领袖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不认识葛永贵先生，我也不认识这个肖建华先生，但是类似于他这种商人，很多都是我们曾经的朋友，或者说呢，他们这个我们一直还有很多的这个很近距离的这种接触，所以像我这样的老人啊，还仍然在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其实并不多了。现在我前面讲了，为什么港台媒体台湾媒体根本谈不上香港媒体为什么在这一次报道中间出了这么多的错误，或者说大部分都是错的呢？其中一个原因，除了像这个传统媒体现在出现急速的衰落，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呢这个传统的媒体的这个老资格的人基本都走了，因为新闻媒体是个极具有风险，而且呢社会地位又很低，收入又很低，在美国新闻工作者就相当于伐木工人的地位所以很多像我这样，虽然我不是一个什么精英人物，但是像我这样的比较老资格的人越来越少了。这种老资格的人，我不要看任何东西，我也大体要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在十八大的之前新加坡一个英文报纸叫《海峡时报》，他说你不回去你怎么会这么了解中国情况呢？我说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对吧？我做梦的做的是中国梦，我怎么能不了解中国的这个情况呢？即使在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就是时间使我们有了这么一等关系。那至于我们是不是江泽民嫡系也好，或者是其他，现在有人说我们是又拍习近平马屁也好，这个是一个外界的一个评价。我们作为一个做媒体的人，我们的一方面是在批评别人，在揭露别人，所以我们也允许。更应该呢，就是这个不应该对这些外界的这个评价，哪怕这种评价是错误的、是误导性的，或者是主观臆测的，或者是有意的诬陷的，我都觉得表示很大的宽容，表示很大的这个理解。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贴江泽民嫡系也好，贴习近平粉丝的超级粉丝也好，或者贴我们是共产党走狗也好，这个我觉得我都是可以让你们去贴的但是我为什么葛永贵先生选择我们作为平台，为什么我们能够引有那么多的消息，主要的一个原因在我们看起来我们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好的，
而且呢我们确实的得到了某一点某一些信誉，所以有的人就相信我们呢，我们的报道是会有影响。
对不起，和平先生，我必须打断。
没关系，
因为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准备了大量的话题，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时间讨论。我们日后恐怕会要再安排一次这类话题的讨论，让两位嘉宾畅所欲言。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感谢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纪录片《致命中国》的中文版出炉，讲述中国如何用不公平手段伤害美国利益，该片是否传递了美国总统川普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讯息呢？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